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听我的锅节目。
我是扁扁，
我是雪雪。
其实今天，是一档新的，小节目，就是
尝试一下吧。
这个节目叫做五十一档，
因为我上班的时候特别喜欢听，就是案件故事这样子，然后我就想找有没有合适的这些节目，然后发现没有，还没我讲的好呢，
所以雪雪就自告奋勇要来给
那我给大家讲一个这样的故事，
对，它 true crime 故事，
对，
是的，那我们今天要听的这个故事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 crime 对吗？
是的，
让我想，它是凶杀案吗？
它是凶杀案，
哇哦，
是一个凶杀然后再逃十几年的故事，逃了12年这个人，
然后他有再杀人吗？
没有。
他就杀了一次，逃了12年。讲讲看。
好，这个故事来自2014年的《今日说法》节目。
还是撒贝宁老师吗？
不是撒贝宁老师了，是谁我忘了。但是也有别的，就是当地的报纸也有报道。但是内容都差不多啦，所以主要是《今日说法》节目。这个事情是这样的。那我们就从12年前开始讲起吧。2002年。在河南
下了第一场雪，
没有，在河南的6月份，还是个挺热的天呢。有一个中年妇女在家里遇害，她叫周小青，她当时46岁，她死在了他们家的厨房里。
她老公干的？
不是。
嗯？
发现她脖子上有勒痕，她还被捅了刀。法医认为这一刀是致命伤，这个勒痕她应该不是致命伤。周小青这个人，他实际上是在村里面卖烧饼的，就是他每天早上会出摊卖烧饼。所以呢，在他的那个台面上还发现了揉到一半的面团。
那他就说明他是在干活干到一半的时候遇害的。
没错，所以他的死亡时间是凌晨4点到5点半。
他那时候起床要开始准备做，
对，发面准备做烧饼了，是不是很辛苦？
对，辛苦还有点恐怖。
然后这个时候遇害了，然后那警察就觉得说，
一定是她老公干的呀。
不，她老公出去打工了，并不在村里。
那就是一个和她比较熟的人，不然怎么会放到厨房里来呢？
对，没错，你这个思路就很对了。
我这思路就是看了一些柯南的。
那警察就觉得说，她又有勒痕又有刀，这个事情她不太有可能是一个谋划好的犯罪，因为你如果谋划好了，你要么就勒她，要么就捅她。你为什么？这个很明显就是抓到个绳子勒了一下，然后没勒死就用刀捅死的嘛。
那就是激情犯罪。
对，警察是这么认为的。然后呢，他们家的钱都没有丢失，
所以不是盗窃，
对，
或者抢劫。
对，所以警察认为应该是有什么仇。对吧？这个思路很合理。
对。
然后这个尸体是谁发现的呢？是他们家小女儿，时年19岁。
他们俩一起住吗？
对，就是这个房子里。就是因为大女儿也出去打工了，爸爸也出去打工了，然后妈妈是在家里面卖烧饼的嘛，小女儿还小，
那就是妈妈遇害的时候，小女儿其实在这个房子里。
没错，小女儿的房门被从外面扛起来了。
所以这个人只想杀妈妈，不想杀小女儿。
是的，
他知道小女儿在里面，
对，
而且他把她关起来了，而且没有杀她。
对，
怎么更像是爸爸做的了呢？
不，其实他们家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大女儿的未婚夫。所以那不是肯定就是这个人做的了吗？
就是大女儿的未婚夫也住在这里。
对，但是大女儿出去打工了。
为什么她的未婚夫会留下来，大女儿却出去打工了？
这个事情，这个事情要到很后面才能揭晓。
好的。
但是so far是不是就是这个未婚夫干的？然后呢，不负众望的警察就在这个未婚夫的这一间房床底下找到了一把带血的刀，就是杀这个妈妈的刀。所以肯定就是这个人干的。这个人他叫周和银，是就是这个卖烧饼的这一家的上门女婿。卖烧饼这一家姓李，就是爸爸姓李嘛，两个女儿姓李。他们家为什么会招上门女？他们家两个小姑娘，然后他们家除了这一个房子还有一处宅基地，但是按照村里的规矩说，如果你家是两个小姑娘的话，你那个宅基地是不能造房子，村里要收回去了。然后呢，这个
他们为了骗这个宅基地假结婚了，
也不算骗吧，这就是他们家的宅基地。所以呢，
为了得到这个宅基地，
对对对，
假结婚了，
也没有假结婚，就是那老李就想说 OK fine， 那我就招个女婿回来，然后给我的把这个宅基地给我的大女儿和我的女婿嘛。所以他们就找到了这个周和银。
你知道我听到现在的感觉就是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因为这个线没有学一学长风线。
我觉得是这样的，其实、其实是这样，
分给女孩、就是、
对对对，但是但是
多事儿了，
这个事情非常的穷嘛，对吧、
嗯嗯、
就是这个村里其实还要好一点、
嗯、
但是这个周和银家他非常的穷、
嗯、
他们家是那个后面的山上的那个山叫王屋山、
嗯、
你知道王屋山就是愚公移的那个山，
新知识，
就王屋太行啊，愚公移山、
哦、就是这个山，
对，就是这个山、
哦、
他们家是山上的，他们家非常非常非常穷、
嗯、
所以他觉得说 OK fine 那我就来做上门女婿好了、
嗯嗯、
就是我反正靠自己工作赚钱嘛，这样子、
嗯、
如果我留在山上的话我肯定讨不到老婆、
嗯、
对吧、
嗯、
好，那警察已经知道了肯定就是这个人干的、
嗯、
他们找不到呀，
这人跑了，
这人跑了，
所以他们就开始找他，他就跑了十二年，
他就跑了
十二年没有找到。
对，
你知道上一个这样子的人还是那个北大杀了他妈的
哦，
那个
对对 对, 对, 对，
不知道跑了几年，但是大家网民已经传的神乎其技，就是哎，智商就是高才能这么躲。
但是这个周和银他就也跑了这么久吧？
嗯。
然后呢，那警察第一个就找到了王屋山上他老娘那里，
嗯，
很合理吧？
很合理啊、
先去问家里人有没有见过他，
嗯、
他老娘说。他回来过，但是就待了一会儿会儿 like 一晚上都没有待满就走了。
他老娘包庇他了吗？
没有。然后问老娘说那这个人他去哪里了呢、
嗯、
老娘说他应该是去山西垣曲找了一个工作。然后这个周和银他其实一直在工地上面干活的、
嗯、
就他一直做那种搬砖啊然后看工地啊那种的活嘛、
嗯、
所以呢河南警方就跑到了山西垣曲，把所有的工地都问了一遍、
嗯、
没有。
可是如果我是人我要跑，我也不会告诉我妈我应该要跑的正确的位置啊，我肯定
没错，
声东击西。
所以这个时候警察就感觉应该是他妈妈说了假话，
嗯，
对吧，
嗯。
然后呢警察就又开始盘问其他的人，然后找很多证据、
嗯、
他们就发现周和银的大姨收到过一个电话、
嗯、
是来自周和银的电话、
嗯、
这个号码他们定位定到了山西阳城，就是确实是在山西、
嗯、
但是并不是在垣曲，在另一个地方、
嗯、
对。然后
那他们就又去阳城的工地找
了，对，他们就是阳城的工地找了一遍，阳城的工地终于有人认了出来了、
哦、
就有一个那个工地保安说我见过他，来招工的时候还是我登记的，他说自己叫周继生，来自河南洛阳，就是你看名字也对不上，地理也对不上，但是这个并没有难倒警察，警察觉得放屁，他不就是把自己改了个名字吗？他连自己的姓都没有改，而且寄生不就是我要继续生活下去的意思吗？所以肯定就是这个人。
哦，
所以警察就说，那你带我去找这个人，然后发现这个人也从这个工地已经走了，离开了。
他就是每次都比警察快那么一点。
对，就是这个猫鼠游戏搞了这么十几年。
哦、
然后呢那警察不是又很气吗？然后警察就去探访说那他在这工地上有没有什么认识的人，
嗯，
总共有什么工友吧，
嗯，
这个时候他的工友小马出现了，
嗯，
工、
嗯、
友小马是和他在这个工地上比较熟的人，
嗯，
然后说这个人说他自己和家里就是周继生了、
嗯、
说跟小马说自己和家里闹了矛盾，所以独自出来打工这样、
嗯、
所以现在也不想回家，然后他就去小马家里住了几天、
嗯、
然后还跟小马说其实他很想就是结婚 settle down 这样子，然后小马还很把人家
给他介绍，
对，很把人家当兄弟给他介绍了，但是后来他走了。
哦，
嗯，
那他肯定也知道警察在追他，不然他不会跑得这么快。
对 对, 对, 对，所以他就是干一点活、哦、换一个地方，干一点活换一个地方、
哦、
然后警察这时候就没办法了，警察就开始发通缉令了。
嗯，
好，他就是在这个山西这个地方干了三个月他走了，
嗯，
然后警察开始发通缉令了，发完通缉令就有人说了，有人说在山西哪个煤矿见过他，警察就又跑到这个煤矿、
嗯、
然后发现那个人不是，只是长得像，
嗯，
把那个煤黑的脸洗干净了以后发现并不是他。然后警察又收到了另一个电话，说他是这个周和银的初中同学、
嗯、
在大同火车站还是大同汽车站见过他，就是还是山西嘛，
嗯, 嗯，
所以警察们又去了，
嗯，
然后但警察们觉得说你都是初中同学了不可能认错吧、
嗯、
结果这个初中同学认错
还是认错
了，嗯，就还不是
他，一发通缉令就是会，
对对、
嗯、
就会有很多证据嘛，
对，
所以这就是十年间收到过三十几条证据但都不是，然后这些河南警方非常非常惨，河南警方已经 like 在山西卧底很久，大家的河南口音里染上了一点山西口音。
我觉得有一点那个就是 你们知道他的名字，知道他的长相，
嗯，
然后抓不到这个人，我觉得在这个实名制的时代是很难想象的。你买张火车票或者
对，但是2002年嘛，
哦，对。
可能那时候没有这么就是完善的信息系统，
嗯，
而且我在天涯上有看到过他2010年的通缉令，上面就是连他的身份证号什么的都有的，
嗯，
对，就是2010年的时候还在天涯上面通缉他呢，嗯，对，然后这个时候警察就觉得说，警察就想起了他的工友小马的一番话，
嗯，
这个人他非常想要结婚 settle down， 那他是不是又去做上门女婿了？
这个又就很精彩，
是不是非常 make sense？
嗯，
但是你说上门就是农村上门女婿这么多也很难找到，对吧？
对啊。
所以最后是怎么找到他的？是在DNA 数据库匹配的时候找到了他，因为老早就从他的家里面，从他老爹老娘，
嗯，
是王屋山的老爹老娘那里获得了他们的 DNA。
嗯。
然后一旦有父母的 DNA， 你是可以就是
trace 到小孩的，如果小孩有匹配就匹配很高。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可是他为什么会去做 DNA 测试？ I mean 就是你的 DNA 在警察的库里吗？肯定不在吧，我的也不在。
对，这个是我不能想，我没有理解的一点，因为他说是2011年的时候北京把外来人口很多都取了血样，但是我觉得，
所以他跑到了北京去，
他在北京也工作过。
哦，
他就是反正就是到处打工嘛，
很广啊，
对，就是到处打工。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北京会广泛的收集外来务工人员的血样，就还挺奇怪，还放到数据库里面，就有一种北京默认外来务工人员大家都是潜在罪犯或者怎样的感觉。
嗯，
反正现在这个可能就是2011年这个数据联网了吧，连上了网，所以呢，这个河南警方就匹配上了。
那所以他们现在就知道了这个人到过北京。
对，而且他在北京登记的是他的名字叫张怀亮，来自河北。
他还能把名给换了呀？那他是做了张假的身份证了。
对，所以大家就找到了他的那个北京的那个数据库里面的照片嘛。
嗯。
然后就是匹配这个脸，虽然他已经老了十几岁了，但是长得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像的。
嗯。
所以大家就去河北就准备抓捕这个人
啊，因为进到北京的数据库之后，他之后的行踪就全部都有。
没有，是他在北京的数据库里登记他来自河北，就是说他先到了河北，然后再去北京打过工，
嗯，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那他可能还是回到了河北。
嗯，
就至少河北有他线索嘛。
嗯，
然后他们就到河北，然后就发现他就是在这个地方，
又
而且他去做人家的上门女婿。
嗯，没有再杀人。
没有，他已经在这上面这边做了好几年上门女婿了。
那大家就把他抓起来了。
是的。
然后他有没有说之前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要杀掉自己的丈母娘？
对，准丈母娘。
哦，他没结婚呢，和
他没有，就是未婚嘛，
哦，
就是未婚妻嘛，
哦，
对吧？
嗯，对。
对，为什么呢？这个
是为什么他不和未婚妻一起住，他一个人留着和丈母娘和？
对，就是这个记者去到了监狱里面问他。
嗯。
就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家不是非常非常穷嘛，
嗯，
然后老丈人出了那个宅基地，
嗯，
对不对？但是老丈人说这个宅基地是我的，但是这个房子要是你出钱来造的，
嗯，
所以对，所以你要造房子钱要出来，
嗯，
但他们家没有。
对，他那么穷嘛。
对，他非常非常穷。
那他们怎么又找上他了呢？不换一个条件稍微好一点的
上门女婿嘛，一般都是条件很穷的。
那你还指望他盖房子呢？
但是那毕竟是一个婚姻嘛，就是老丈人觉得说全部都是我出也不像话，
嗯，
你们家总会多多少少出一点，
嗯，
所以老丈人就是说那要么这样子，这个房子砖头钱你出，
嗯，
其他盖房子嘛就你们小两口后面在赚钱的时候再造嘛，是不是很合理？
嗯，
这个砖头要4000块总共，
嗯，
然后呢他们家王屋山的老娘就东拼西凑帮他凑了个4000块出来，
嗯，
给到了他。然后他不是一直在工地上干活吗？
对，
工地上的工资太低了，他觉得不行，
嗯，
不可。
嗯，
然后呢他就计划着说那我去新疆摘棉花赚的比较多。
嗯，
就是新疆那个丰收的时候是需要很多很多人力来摘棉花的。
嗯，
他就和他未婚妻
商量，
他们两个就一起去新疆摘棉花。这个未婚妻以前也是在新疆工作过，就是也做过这个摘棉花的活的嘛，
嗯，
然后到了新疆以后，这个周和银他就觉得不爽了，就是老婆当然还没有结婚了，
嗯，
这个未婚妻他就在工地上面和在棉花田里面和其他的男工友们打情骂俏了起来。
嗯，
他就很不爽，他回到那个临时租住的地方就一直说他，说说说说、
嗯、
然后这女的就是李家大小姐嘛也很不爽，
嗯，
那我们还没结婚呢，我就和人家讲两句话怎么了，
嗯，
你这样子呢我可就不乐意了，
嗯，
然后反正就闹了起来，就很僵，然后所以就周和英他就气得自己回到了河南，
大女儿还在新疆摘棉花，
对，大女儿留在新疆摘棉花。
那他又为什么要杀了他的丈母娘呢？
然后他回到了河南以后，他就觉得说 OK fine， 那这个婚看样子是结不成了，那他就问丈母娘说，那你把我的4000块钱给我吧。
嗯，
丈母娘就 what， 那你先不要冲动，我让这个孩子他爹去新疆跟大女儿说说吧。
嗯，
孩子他爹去了，
嗯，
去了以后并没有把大女儿带回来，
嗯，
反而留下来陪大女儿干完这一期的摘棉花工作。
嗯，
然后这人觉得妈的，那不是你们全家都在坑我吗？
所以他就为了4000块钱，
对，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杀了人逃了12年，
对，
又去给人家做上门女婿了，这次没有人问他要4000块钱了，所以他没有再杀人。
对，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反正就是这样的，这事情就是这样。他自己就是最后在监狱里面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就当时是就他就觉得自己确实当时太穷了，然后就把钱看得太重了，
嗯，
然后其实也他自己也觉得是、
嗯、
就是有误会嘛，
嗯，
因为丈母娘就是说要么你等他们回来再商量吧，如果真的结不成了，
他也没有说不还你这个
钱，对对，就如果真的结不成了我就把4000块钱还给你、
嗯、
但是就是这个杀人犯嘛，他在监狱里面的采访有时候他说当时就是村子里面也有留言就说我嘛，就说我、
嗯、
人家都不要你了，你还在那边帮人家干活，还住人家房子里，连屁的事都蛮厚，就这种，
嗯，
反正他就觉得压力很大，他就想赶紧拿钱走人，
哦，
对吧，
嗯，
就是你要是让他不要这4000块钱直接走，他肯定也不肯，但是他当时就是又因为这个事情和他的未婚丈母娘起了争执、
嗯、
然后他就举起刀就想给人家留到疤、
嗯、
然后让他长个记性或者震慑一下他们家这种感觉，但是砍死了。
可是我觉得这不合理啊，你想你先勒了，勒不死才换刀的，
对，是的，
说明他不是一开始只是想给他留个疤，
对对，就是说这个杀人是真实的，
他想肯定想杀，他没有只是想威胁他一下，
对对对对，
他就是想弄死人家，那这可能是上头了，
对对，应该还是激情犯罪，
还是挺恐怖的，
嗯，
我觉得
真的就只有4000块钱，
是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嗯、
一个是穷就是会让人变得比较极端，
嗯，真的很极端，
就是在非常穷的时候可能一点小钱都可以让你做出很多很可怕
的
事情、
嗯、是的，
还有就是哎，好好的干嘛不分给女儿呢，这不就搞出事
了吗，对啊，这不就搞出事了吗，
对，
但是这个杀人犯他自己对这个上门女婿其实也还好，他觉得因为他后来下一家上门女婿嘛、
嗯、
是那个女的丈夫死得很早、
嗯、
然后那个女的还有3个小孩需要抚养，他就给人家做上门女婿、
嗯、
他干活还很勤快，就是这个女的还挺喜欢他，觉得他，
那他们去抓的时候，
对啊，就是
这现任不是惊呆了吗，
一脸懵逼，而且是怎么抓，是、
嗯，
他早上去，这杀人犯周和英早上去工厂上班的路上被抓的、
哦、
所以在这个现任老婆看来，就是他 somehow 早上去上班再也没有回来过，
天哪、
哦、
警察肯定也会跟他讲的，
对，就是后面警察跟他讲的嘛，
对，
所以他就是做了上门女婿以后把户口落到了这个村、
嗯、
我觉得可能农村里面就是这种户口换来换去不是特别严格，
他也不会很查你身份证到底是真的假的，
对对对对
对，
是的是的，所以他就把户口落了进来嘛，那落了进来以后拿户口本就可以办新身份证，
这还是发生在就是没有信没有联网、
哦、没有联网2002年、
哦、说到这个你知道就是现在有很多都联网嘛，但是那个婚姻登记系统好像就没有联网，然后大家就有人在说你把各种什么信用啊然后各种什么贷款啊什么全都联网、但是你却不联婚姻登记系统在想什么，就是不是有人想重婚不想被发现、
哦、
就是还是挺迷的、
哦、interesting， 嗯，
我觉得这如果联网了也能发现有很多重婚的人呢，
是的，
嗯，
好，这个故事就是这样的，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们下次再给大家讲
更多的，
嗯，
拜
拜
拜
拜。
讲了句
下。